差不多呢，下面讲的话就第五个科判嘛。第五个科判所讲的内容呢，就是说，这个应该了解世俗的论点当中所讲的，世俗论点当中所讲的需要依靠女人的这种说法呢，是一种完全是一种颠倒的这种这个说法，根本就是不应该值得这个信任的。那么世俗的典籍当中是怎么讲的呢？有些世俗的典籍当中讲呢，在这个一个人呢，这个年轻的时候应该依靠这个女人享受种种的玉妙，像这样的话是有很多利益的啊，有很多利益，而且是非常应该的啊。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应该如此去这个享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针对像这样一种这个世界的论点，有些人就把这个呢作为一种依据。他就既然是世间的人共同如此承认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去追求贪恋女人呢？就应该的。但是呢，这个时候破此的时候呢，世间的这种典籍啊，他们所讲的这些呢，都是纯粹这个随顺于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而讲的。他们自己的相续当中有这样的种种的邪见，所以说呢，他就认为其他人呢也应该如此去实行，他就鼓励别人去这样去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像这样世间典籍的话，是通过这个无明烦恼所引发的，不见世俗真相而进行引发的。所以说呢，就根本不应该作为一种这个可靠的这个校正，根本不可能作为这个可靠的依据来进行这个进行奉行的。所以说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像这样的世间论点，当然在这个以前的先人的这个在印度的时候呢，很多先人所在的论点当中呢，也有像这样的这个鼓励年轻的时候应该依靠女人而这个享乐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邪说也是有。那么在如今时代呢，那么更多啊，在如今时代的话，可以说是在当今时代，我们说在世界上所看到这些言情小说也好，还有种种的这个报刊杂志等等也好，像这样的把这些这个爱情的这种描画的特别特别的美丽，好像人呢都应该去这个追求似的，而且呢他就都鼓励年轻的时候呢应该如何去追求女人等等，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只要是以这个稍微接触外境的话，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世界的典籍所宣传的内容呢，可以说是这个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啊，到处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如今当中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复杂的环境当中呢，更应该注意啊，更应该注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啊，一个了解我们现在的分别心呢，那么还没有脱离这个这个欲界的范围，或者说呢还没有获得真实的解脱。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的话，我们绝对不要依靠像这样的这个世间的书籍，因为我们现在的相续当中的这个修法的这个定解还不稳固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很容易受到像这样书籍的这个染污。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认为呢应该看一看没什么，然后呢最后的时候越看就越陷越深，最后呢不可以自拔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以前呢听说过呢，在这个佛学院呢，以前有些道友有现在已经不在了吧，他们说的这个《红楼梦》可以看。他们为什么说《红楼梦》可以看呢？他们说《红楼梦》里面讲了大圆满的道理，他说这个方面讲得很殊胜的。我就是根本搞不清楚在这个《红楼梦》里面怎么有这个大圆满的道理。他们是不是说就讲了一切无常啊？从无常又推到一切诸法无自性，是不是又从无自性推到这个一切诸法的空性？像这样的话就知道大圆满的境界了。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像这样的智慧确实有点太高了一点。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不在了，不在佛学院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肯定是在《红楼梦》当中有大圆满的道理，这个方面一般的人肯定没有这样的更新。如果是一个成就者看的话，看什么都是大圆满，也许他自己已经就成了大圆满了。他肯定是不是说《红楼梦》里面讲的这些，像这样的话，有世俗的这些这个世俗的当中的这些种种的这个圆满，最后全部都已经支离破碎了。从那个角度，无常的角度就是大圆满，那个肯定是这个有点不正确的。比如像这样的他们，我想是什么呢？还有说是从《红楼梦》里面，还有从《天龙八部》里面也有大圆满哦，这方面都是说这些道理，所以他们看的时候很有这个帮助，对自己修行很有帮助。确确实实这个方面，我想绝大多数来讲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说随顺自己的烦恼而已啊，找一个借口想要看这些书籍。所以说他就说哦，这个地方讲了佛法啊，这让有殊胜的这个对治烦恼的方便等等，看了之后生厌离心等等。实际上呢，肯定很多时候都随顺自己的烦恼的。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相似这个。像这样的理由呢，绝对我们来讲不应该依靠的。一看了之后，那没有办法，一看到这些之后呢，那么就是说不用怀疑，马上升起这个种种的烦恼，马上升起贪心啊，马上升起嗔恨心啊、愚痴啊，像这样都会产生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应该依靠世俗的种种的典籍是不应该依靠的啊。这个方面当然是只是举了个例子而已，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这个世间上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呢，实际上在这个修学者的初学阶段啊，就是尤其是应该远离的啊，尤其应该远离。有这方面的话，不应该去这个如此去依靠。因为说像在这个针对于像这样的世间的论点当中所讲的道理呢，地方进行破止。壮年自所作，老师不乐彼，如何解脱者于彼不忧了。 那么就是壮年之所作，老师不乐于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自己的年轻的时候呢，或者壮年的时候所作所为呢，那么在老年的时候呢，对这一切的这个这一切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事业呢，都没有什么兴趣的啊，对他们不生欢喜的。那么既然像这样的这个世间的老人都对这些没有什么这个欢喜的话，那么已经解脱的人，为什么对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宣说年轻的时候应该依靠女人等等像这样的邪说，为什么对他们不生忧恼呢？肯定会升起忧恼的。所以说这方面就从了两个角度进行抉择，一个方面就是说单单是从世间道来讲也是不应理的，然后从出世间道的这个来讲的话也是不应理，都是应该被合适的对象。因此说像这样的话，壮年之所当然不一定单单是指这个三四十岁像这样壮年，当然也是指青年年轻的时候或者这个少年的时候等等，像这样的话都是有这样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壮年所指的话，有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那么在壮年的时候呢，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这个种种的这个思想，他的智慧呢还没有完全成熟，或者他在社会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呢还很少很少，所以说呢一般来讲在青年的时候呢就会对这个异性呢进行这个追逐啊，就喜欢这个贪恋这个女人。那么在这个贪恋女人呢在贪恋女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的种种的这个烦恼，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然后呢就是说嘴里所说的种种的语言这个在追求女人的时候呢，说很多很多就是说甜言蜜语啊等等，所说这些语言，然后自己的身体当中呢在自己的身体呢所做的种种行为，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当时正在追求女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觉得是没有什么的，那他觉得是应该的。但是随着年龄的这个推移，到老年的时候呢，再回过头来看自己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些这个作为呢，完全都是一种这个颠倒的，完全都是一种被这个贪欲心所蒙蔽的，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呢所做的这个种种的行为。所以说到老年的时候呢，不但不对这个年轻的时候呢种种的这个行为生起欢喜，而且呢就是生起一种后悔心，很多时候呢生起后悔心，或者老年就是说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情，然后呢犯了很多时候的错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老人的话有这样的一种经验这种体验说出来之后呢，我们应该知道呢绝大多数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有这样的过程的。也许有些年轻人他是一种这个特殊的，但是呢对这个整体而言，对大多数来讲的话，那么在年轻的时候呢，这些这个所作所为都是一种不成熟的都是犯了很多错误的，所以到老年的时候呢就是很生后悔心。那么这个方面主要是从这个世间的这些有经验的老人，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就觉得呢就是年轻的时候不应该去如此去追求女人。这个针对是什么呢？针对他就是说前面那种这个提问吧或者他相续当中他这种邪见，就认为在你就应该依靠世俗典籍当中所讲的年轻时候应该依靠女人的，像这样的一种教研他就做了。但是做了以后怎么样呢？做了以后呢，就是经常宋词当中讲，到老年的时候再一看你年轻的时候所作所为，全部身体后悔全部都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兴趣的。所以说从世间老人的经验来看，那么世间典籍当中所说的这一切是错误的，鼓动这些年轻人去追求女人是错误的不应该依靠的。所以这方面就是从世间老人的经验进行破除的。那么既然是世间老人他们都有这种看法，如何解脱者于彼不忧恼呢？那么再从更高的一个角度，从这个解脱者的角度来看，那么再看这个什么世间典籍当中所鼓励的这些这个所说的这些事情，或者说年轻人为了追求女人这个时候呢所做的种种行为，那么这个解脱者一看的时候呢他们看得更清楚他们就说这个他们的出发点更高。所以说一看的时候呢，这些年轻人相遇当中呢，首先就充满了这个什么呢？首先就充满了种种的贪欲被这个无明被这个无明所蒙蔽，然后呢就是说不了解这个自己的体型，不了解像这样的那个他人的体型都是一种不清净的，然后呢就是执着自己和他人的身体都是清净，然后呢再执着在像那样的清净当中可以产生安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做出种种的就是这个不如法的行为这个解脱者站在他们的高度一看的时候呢对这样的人呢升起一种忧恼心升起一种忧恼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升起的忧恼之后呢，然后呢就是呵斥对他们呵斥。所以说呢罗汉呢圣者等等在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种种的这个论点当中呢都是进行了如此的呵斥。那当然菩萨来讲的话不一就是说这个不但对他们升起一种忧，而且呢升起了悲心认为他们实在可怜，像这样的这个年纪呢实在可怜，不了解这个像这样的世俗体型不尽的体相，而反而呢去这个拼命的去追求，像这样的话就是升起很大的忧恼心。 那么现在我们啊，就是也是同样，我们应该从这个宋词当中学到什么道理呢？也就是说，现在的话，我们就说在座的就绝大部分人都是一种年轻人啊，都是年轻人。但年轻人的话，按照如果没有解脱或者处在欲界当中这样的一种状态来看的话，相对当中的这个对女人的贪欲心呢，肯定是有的啊，这个方面是这个存在的。这个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不需要去这个遮掩。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存在的时候呢，肯定有相对当中有这样的烦恼呢，有的时候呢，自己就会产生种种的这个。邪分别啊，产生种种的对女人的贪欲心。那么产生贪欲心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哦，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在老年的时候呢，会对年轻的时候所作所为产生一种什么呢？产生一种忧恼，产生一种后悔。那么解脱者呢，对这样的行为也做了种种的呵斥。那么现在我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的时候呢，如果我就是脑袋不清醒，现在如果就是我不看透这一点，一旦现在随着我的年龄逐渐就是这个衰老。到我自己老的时候，再也回头看我年轻的时候这些行为呢，哦，绝对会生起后悔心。尤其是作为一个相信因果的人，尤其是作为一个佛陀的追随者，守持清净戒律的人，如果像这样的话，就说年轻的时候贪心生起来了，没有对治，然后呢就随顺了烦恼，然后呢就是做出了种种违背戒律的行为，这个时候一到年老，越年老越后悔，越年老越害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必要。啊，确确实实没有必要。现在我们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的是，就是当局者迷，像这样的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些老年人和这个解脱者他们的境界，再来反观啊，就是说要把自己观想到已经到了老年，然后再看自己以前的这种行为了，全部都是不应理的啊，全部都是不应理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自己现在所认为的应该这个产生贪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没有发现到的过患。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一般的年轻的时候，这个气脉明点是比较盛的啊，比较旺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呢，自己对这个女人等等像这样方面的这个追求呢，他的这个什么烦恼会这个出众。但是我们应该想，过了一段时间，到逐渐到老年的时候，自己像这样的这个方面的这个烦恼会通过这个一般的这个一种元气力吧，越到老年的时候呢，对这个女人方面的这个执着呢，会逐渐淡薄啊。这个方面是一般的人来讲，当然有些老年人这个是人老心红的，这种说法也是有的。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还是这个什么，还是很单纯，这个是一般来讲是比较少的。但是呢，就是大多数来讲的话是什么？大多数来讲的话，就是到了老年的时候呢，会对这些方面都没什么需求。但是呢，这方面如果作为一个一般不信因果的人，老年的人来讲，他就只不过是有点后悔而已，他就觉得以前做的不对，啊，不相信后世，不相信因果，他那个时候这个相对当中的这个痛苦呢，不一定会很大。但虽然就是他后世的因果这方面就是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对他老年的时候那种心态来讲，啊，他肯定是这个不会产生很大的忧恼心。但是针对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啊，通过无知啊，通过这个烦恼滋生，犯下了很严重的过患。一到老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到临死的时候，绝对产生很大的忧悔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前行当中讲很多这个在这个很多时候在这个在前半生造的很严重罪过的时候，在临死的时候呢，就是双手抓胸，这个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后悔当中死去了。那么像这样死去之后会怎么样？堕入恶趣。所以像这样的话，从今生后世一观想的时候，一观察的时候呢，绝对就是说不应该依靠世俗的论点当中的煽动啊，进行这个什么，就是说啊，像这样的话进行一个什么，就是这个做出违背这个佛法的行为。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一个一个详细分析的时候呢，在这些这个在这个当中讲的是，确实它的道理方面是特别透彻的啊，非常非常透彻。一旦通过像这样的这个道理一一思维之后呢，就觉得真的不应该做像这样的话，不应该随顺自己的烦恼去做这种的事情。比如说昨天我们所讲的一样，一旦遇到像这样的对境或者自己的贪心一旦现前，刚开始现前的时候，应该马上认识到。啊，很非常猛烈的一个这个决心呢，可以说是断除它，用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去断除它。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断对治一次，就是自己就成功就胜利一次。所以说呢，这个一次烦恼来的时候，自己就是这个坚持，然后呢就是这个忍耐，然后呢就是什么呢？然后不随顺它，跟它作战。第二次、第三次这样坚持下去的，如果真正今生当中如果好好的就是这个修持了，如果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说是有永远离开轮回的。因此说呢，前面我们就反复强调过，真正的在我们现在后面所剩下来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很关键的，如果自己就是说真正的善于运用的话，在自己死的时候一刹那间，我们说一断气啊，不需要很长时间，极乐世界我们说是很远很远，但实际上呢，单单是仅仅是一个刹那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 从凡夫一直到圣者。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说想到这样的这个安乐果果位的时候，我们对现在的时候呢所产生的种种烦恼呢，一定不要容忍它啊，确确实实要通过各种方面去对治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一旦就是说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啊坚持过去了，站在那获得胜利之后呢，就非常就是这个非常容易获得这个啊殊胜的解脱。否则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获得解脱。法王朱一宝以前发过很殊胜的愿望，凡是跟他结缘的人呢，都往生极乐世界。说这个方面是发的愿是非常非常这个啊清净的，而且现在经常反复的像这样发愿，我们对法门来讲肯定是有很殊胜的因缘的。所以说呢，啊，法王也讲过了，主要不造这个严重的罪业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容易往生的。一方面有他老人家有这样这个有这样的愿力，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信心，然后呢，就是说在其他的外缘也已经其他这个障碍委员也已经遣除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啊，就是获得解脱，很容易往生。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应该啊，真的对自己负责的啊，这个像这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对这些烦恼应该认识到啊，从这个现在这个文思的角度，从现在文思的阶段的话，对像这样对着烦恼的种种方法呢，应该啊，可以说使它扎到自己的心里去。所以说一遇到这样的对境的时候呢，马上就可以用得上。啊，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讲要这个经常看书啊，啊这个背这些圣旨啊，经常思维啊，实际上就在自己心相穴当中扎下这样的一种这个对治的根。所以说如果自己平时闻思的时候也不注意，然后呢这些方法学听过之后就觉得了解了，但真的一旦委员一旦这个对境现前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怎么办，随顺烦恼，这个时候就很危险啊。一旦就是说错了一次之后呢，这样的话后面的话就是说很容易就是说这个接二连三的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大的问题呢千万不要出来。那么有些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进了密城了，有很多这个即使是犯了根本戒的话，那么也可以忏悔啊，是有这样的方法，不管是居士也好，不管是出家人也好，这样的话犯了根本戒呢可以忏悔，这个是在这个大城啊，然后在密城当中都是已经宣讲过的啊，是可以忏悔。但是有没有这么容易一下就清净的，这个是很困难的啊，确实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呢？我们可以说分析一下为什么很困难。在这个佛经当中，或者念当中，修法金刚萨埵消去纠结当中，就说过只要你好好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可以清净来自于犯根本罪的过失。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说呢，你在就是说犯这个根本罪的时候，当时你的这个作业，你的烦恼是很粗重的啊，很粗重的，也就是说你相续当中的这个障碍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如果你犯到这样的罪了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过失会更严重，它这个复辟的力量，复辟这个见真心的力量呢，会就是说更加的粗重。那么在这个状态当中，你能不能发起一个很猛烈的这种想要忏悔的心呢？然后呢，你的各种各样的作业能不能达到很圆满的这种标准啊？这个方面是确实是非常难讲的啊，非常这个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说像这样的话，有些人这个犯到这些戒律的时候呢，不敢发怒啊，这个方面就是认为来讲的特别困难，在这个众人面前要讲自己啊犯了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戒律，这个方面是很困难。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你说你真正要通过四对治力来忏悔，这个是很困难的。四对治第一个就是现行对治力啊，这个什么就是厌烦对治的时候叫发怒忏悔。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些人犯了戒之后呢，就非常非常就是这个一方面讲相信当中的这个有一些惭愧心，有的人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不敢讲，所以说自己是不是悄悄的就悄悄的私下的念一点咒啊，这方面是不是能够忏悔，这方面是一种小心的心理。实际上这样的话，如果你的对治力不具足的话，很难忏悔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旦有造了相当罪的时候，你想很轻很容易的就从这样的这个罪当中清净，它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当时你这个烦恼这个串习呢，这个像这样种种业障呢，就串习了很长时间，它的力量是很稳固，非常稳固的。所以说你一旦要向忏悔的时候，发起很猛烈的非常猛烈的忏悔心，然后呢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对治的忏悔，这个方面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要想反正可以忏悔啊，反正可以忏悔，现在我现在就可以这个麻痹大意，我现在可以稍微做一点这样的这个也没什么。实际上这个方面呢是绝对不对的事情。所以像这样呢，我们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想啊反正可以忏悔，这个事情就不要紧，这样的话就很困难。确实以前这个一鹏他们讲的这些方面的时候讲得很舒适的这些道理，确实很真的要这个犯到这个根本罪之后，再要从他这个罪业当中清净，非常困难，这个不是一般的罪。那么这根本罪的来讲的话，就是在小乘当中也是非常严重的罪业了。真的要忏悔清净的话，那么这个不是非常这个简单的。而且呢，有些人呢，一旦就是这个有一次这个烦恼就是没有对治，造下很严重的罪业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是自己的这个什么呢，这个魔呢就是趁机而入到他心间当中的时候，接二连三的会做很多很多罪业。 真的从这个就猛然回头，然后就努力去对峙的，这样的话机会是很少的。所以现在还不如现在我们就是好好的学习这样的论点啊，像这样的这个对峙法，像这样书生的这个教育，好好的学，学了之后在自己相对当中扎下根，然后呢就知道他的就说他的这个利害关系之后呢就像平时的话就比较容易就是比较经济去对峙，这个时候就比较好的，就是千万不要等到已经出现那个事情的时候再去补救，那个时候不是没有办法，就是说非常困难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种种的道理呢，应该好好去思维，思维之后呢就是说尽量能够在自己的在自己的这个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用得上的话，这个是非常好的。如何解脱者就比不忧了。那么在比喻当中也是讲到了，那么就是说比喻当中所讲的这个他的故事，他的比喻呢，那么就是一个这个什么一个妇女，一个妇女呢，她自己呢就是说听到外面有这个有一场戏会吧，或者就是说是不是有耍猴戏的这方面，敲锣打鼓开始要准备开始这个演节目了。那个时候她就很想去看，很想去看的时候呢，她就是慌慌张张的跑出去，但是那个时候她小牛呢就跟出来了，跟出来之后呢，他们也可能害怕这个小牛独自在外面跑丢失，所以说她就想把那个小牛拴住之后呢，再放心的去看戏，但是呢，因为他心很着急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没观察，然后把这个小牛拴在他公公的他这个腰上面了。他的当时的公公就是很奇怪了，哎，你干什么？你把这个小牛拴在我腰上干什么？我当时就是一回过神来一个观察的时候，他就很后悔，他就当时的时候，刚才我这么就是说这个被看戏的像这样的这个念头冲昏了头脑，把这个做出了像这样荒唐的事情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的一个后悔。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时间不是很长的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就是一分钟之内的发生的这个事情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对前面的这种没有仔细观察，他脑袋发晕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已经产生了后悔心了。所以说从这样的这个比喻来推知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跟随自己的这个烦恼，跟随自己的欲望所做出的种种的这个恶行呢，一旦老年的时候一回想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时候在年轻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呢全部都是不对的，全部都是不正确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升起这个后悔心升起这个忧恼心，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对治力是很弱的所以说呢尤其对于修行来讲，千万不要等到老年的时候再来后悔，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在一些这个窍诀修法论当中讲了，修行的时候应该趁年轻的时候进行修行，所以说在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心或者自己的这种这个身体自己的种种的想法呢都趋于衰败的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马上从那个时候呢就发起这个猛烈的心，然后要进行修行的话，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年轻的时候呢像这样发起向道之心，然后努力对治烦恼，所以像这样的话修持应该修持的正法，到老年呢自通过这样的串起来，越老自己的修法越坚固，越老越坚固，所以那个时候呢死亡越来临他越高兴越欢喜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需要担忧死亡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不应该依靠世间的论点所说的，像这样的话去实现。